高俅被捉住之后，带到了梁山上忠义堂外。高俅一看见忠义堂这三个字儿啊，心中暗想，看见了忠义堂，我就算是全凉啊。高俅此时刻想法颇多，高俅心想，这次离开东京汴梁之前，统带着十几万人马，心中想的是来到济州城，带领众位官军能够冲进梁山坡，打上梁山，直捣忠义堂，活擒宋江，抓住他们这108个匪首，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事与愿违，现在自己是身遭绑绳，来到忠义堂前。高俅在想，我要是进了这个忠义堂，我还能活吗？现在摆在高俅面前的不是生与死的问题，高俅自个儿想的是怎么死的问题。高俅想，这个宋江要见到我之后啊，很有可能推出去斩首，给我来个快刑，一刀拨旗。如果这样的话呀，我还算没遭罪。我所最怕的就是这个宋江把我再交给林冲，那可就坏了，那一下子就落到后娘手里头了。高俅知道，在梁山上108将当中，最和他仇大的就是林冲啊。这个当年曾经在他属下当过80万禁军枪棒教头的林冲，高俅对他曾经是赶尽杀绝，万万没有想到林冲没死，被逼上了梁山。高俅想，要是今天把我交给林冲，林冲绝不会把我一刀杀了，他得把我剐喽。剐多少刀呢？70-80了刀，也兴许200来刀。高俅在这就合计这事儿，合计来合计去呀，高俅啊觉得这个眼睛有点湿，心里边有点酸。为什么呀？高俅这阵儿有点良知发现呐。高俅想，老百姓俗话说得好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我高俅这些年来前半生踢球，后半生做官，跟徽宗皇帝扯在了一块儿，我觉得我这一下子就可以未知极品，无人再敢欺压我了。万万没有想到，我还有今朝今日。早知今日，当初我把事儿呢做宽敞一点，别把道给自个儿走绝了。现在我是得罪的人太多，如今这叫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高俅，高俅，你是必死无疑了。哎呀，高俅心想，今番死后要是来世做人，我一定要好好的做，别再像这辈子这样了。这高俅啊，到这关键时刻自己还忏悔了。据说这个作恶的人往往在穷途末路、死字临头的时候，他才能良知发现，忏悔自己。那么善良的人呢，没等做什么事之前，他自己先得斟酌再三，老有一种道德观念的制约，所以呢叫善良的人。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不同。高俅现在开始良知发现了，但是也觉得晚了晚了。此时刻高俅就看见相继之下，一个一个的他手下的各路节度使全都来了，有的像落汤鸡，有的像落水狗，全都是从水里边捞上来的，绳捆索绑全都给控活了。高俅瞧了瞧梅展，看了看还有那张开以及另外那几路节度使，此时刻上级和下级之间也没有什么语言可说了，只是用眼睛会意，点了点头。 梅展张开心想，没想到啊，太尉也被捉住了。我们两个充其量只不过是一方首领啊，你像太尉，这是位极权臣，统领全国，就这么大的身份，居然也让梁山上这伙贼寇给捉住了。宋江这伙的人本事可是真不小。高俅在这被绑着，瞧看着在远处不少那些官军都是俘虏啊，拿绳子拴成一串一串的往后山走，也不知往后山去干什么去。待了一会儿，高俅心中暗想，埋伏在汉路口的那王焕他们干什么呢？如果这阵他们能够带队往梁山上冲杀一阵，说不定还能把我们给营救下去。如果他们毫无动静，看来我们是一点希望皆无啊。高俅在这就等候着传唤。这阵忠义堂上的宋江正在全面部署他的行动。宋江今天这次大胜仗之后，可以说他用心良苦，对人员的安排上做了细致的部署。一个是把这个林冲啊、鲁智深啊、武松啊这几个跟高俅仇深的人都给打发走，打发走去抵挡王焕去。另一个有一个在梁山上对招安是极端反对者，这就是黑旋风李逵。宋江今天把李逵啊也给安排了个活，让他干嘛去了？宋江跟李逵说呀，说现在俘虏过来的官军特多，把他们都押到后山去。李逵呢，你就负责看押着他们，就像你当年在江州牢城营里边当狱卒看那些罪犯一样，你把他们都管好了，一个别让他跑了，最后怎么处置他们听我的命令。李逵那是直性的人，心眼直，没想到宋江这里边可是一个计谋。李逵一听，大哥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所以李逵上后山收拾俘虏去了。其实这个活完全可以不让李逵干，宋江就等于把李逵给支到后山去了，免得他在前山捣乱。剩下的人宋江吩咐青面兽杨志，告诉杨志，你负责看押着他们那几路节度使，这节度使都给抓住了，都身遭绑绳了，把这些节度使安排到侧厅，由杨志在那看管着他们。宋江主要想的是今天先见高俅，还有他那个文参谋。宋江是这样想的，我见到高俅和文参谋，看看他们两个人态度如何，如果说我对高俅的一番话能够打动他，高俅愿意为我们梁山上众位英雄豪杰效劳，愿意回到朝中在徽宗皇帝面前参奏一本，跟徽宗皇帝说说我们梁山的真实情况，劝徽宗皇帝能够降旨一道再次招安，那么我先把高俅这文参谋放走，接着再把那各路节度使放走。如果高俅上得山来态度生硬，诉求一死，我怎么说都不灵，那可就说不了讲不起了，那只好把他们全部都看押起来。宋江他是这么想的，所以这阵派杨志把高俅旁边那几个节度使叫到旁边的厅里边去。高俅一看那几个节度使都走了，高俅这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高俅站在忠义堂下心想，一块被捉的那几个人怎么上那屋了？对我是不是另眼看待呀？这个另眼看待肯定就是从严处置啊。啊，高俅正在这提心吊胆的功夫，一看又打山坡下边又走上俩人来，谁呀？宋二娘和张青，这两口子最后才上的山。从高俅面前一过的时候，孙二娘瞧了高俅一眼，走到跟前扑哧一乐，高俅啊挺好的啊。他一问这个，高俅一瞅，哎， 这女的瞅着面熟啊，这什么人呢？因为他在船上看见过孙二娘一眼。孙二娘说，我告诉你，我就是梁山上的母夜叉孙二娘。高俅，今儿个便宜你了，在船上啊茶水里给你兑了点蒙汗药，要不然的话就把你毒死了，因为我手底下没有毒药。高俅一听，哎呦我的妈呀，高俅心想，我说这茶水喝完了之后我就睡觉呢，感情我中了人家蒙汗药了，这梁山上的人都跑我身边来了，进了我的厨房了。哎呀，这宋江可是够厉害的。孙二娘跟张青两个人进去了。这个时候宋江在忠义堂上就让各路人马前来报功，谁捉住多少俘虏，谁拿住了哪个节度使，拿住了他们大宋朝的什么官员，都前来报功领赏。唯独蔡元的张青没报。咱说了，蔡元的张青他把那个造船的都总管的叶春一切菜刀给抹了，张青不报功也不领赏。张青就这个人，梁山上有两个张青，咱说过还有一个梅雨剑张青，那个梅雨剑张青会打飞黄石。蔡元子张青呢，上了梁山以后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就办了这么一件大事儿，还自己没报功。人们相继报完了功之后，宋江这边都注册登记写完了，大家伙两边站立。这个时候宋江才分的，来呀，把那太尉高俅还有他们那个文参谋文焕章推上忠义堂。是，外边有人推推搡搡，把高俅和文焕章两人就推到了忠义堂上。往忠义堂上一走啊，这高俅啊就觉得完了完了完了，人是生有处死有地呀、啊，我高俅万万没有想到死在这么一个地方，这地方可倒也不错，风水挺好，当中间是山，周围是水，我死之后我的后代也许能好。又一转念，我后代，我还有多少后代呀？高俅来到大堂之上，一看上面端坐这个人，不用问了，这就是宋江。往两边用眼光那么一扫，这个忠义堂上两边站的就是梁山上108将各位首领，盔明甲亮，有各色的衣服，又有马上的将官，又有部下的豪杰，一个个是气宇轩昂，精神抖擞。高俅心想，这伙的人可是真厉害呀，都是在哪儿来的，凑一块来的。高俅即将走到宋江的座位前面的时候，从高俅本心里边，他是想要扑通跪倒给宋江磕头。就在高俅要下跪的时候，他忽然看见那宋江在座位上站起来。宋江站起来冲着高俅一抱腕，面前可是太尉高大人吗？宋江来这么一句，这一句话一出口，高俅就站在那儿了。高俅说，正是在下。这个时候宋江由打这桌子后边迈步就走出来了，将阶相迎，从上面走下来了，直接走到高俅的面前，再一次报完的功手。高太尉，罪人宋江这厢与您见礼了。宋江给他这一见礼呀、啊，把高俅给弄愣了。高俅心想，哎，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见我给我要见礼呀、啊？是真的是假的，这是拿我耍笑着玩吧？啊！高俅瞪着眼珠子瞅着宋江，就像一二傻子一样，不知道说什么。宋江接着又说了，太尉，我宋江不过是郓城县中的一个小吏，只是自己行为不慎犯了国法，生存无路，逃到梁山之上，愧当了众位弟兄的一个首领。 哎，自从我上山以来，自知道是身负重罪呀，总想带着我众位弟兄是弃暗投明。太尉，只是我多次想见着皇帝，吐露我自己心中的这一番肺腑之言，乃无有机会呀。我想皇帝圣明如果能够降旨一道，对我们众位弟兄招安，我们弟兄会为国效力，为民效劳，哪怕是到疆场上出生入死，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都在所不辞。如今身负罪身，就在这一山一水之上苟且人生啊。太尉，今天我宋江可是冒犯您的大驾了，把您落在水中，擒在山上，多有得罪，还望太尉海涵原谅。宋江这一番话说出口，高俅当时心中想了半天，高俅心想，我怎么回答？那么高俅他会不会这时候横起来呢？说我现在我是高太尉，训斥宋江，我要杀神成人，为国捐躯。高俅没有这样的语言。高俅那是什么人？那最早出身于市井刁徒，是泼皮无赖，后来由于踢球踢得好，跟宋徽宗结识了，这算是沾上了皇恩了，当上大官了。所以高俅这个人那就是地痞流氓加上高级官位这么一个混合体。高俅杀身成人，他心里边连想都没想过。高俅此时刻想的是怎么样能活着。高俅满脑子里边这种装的是，我好死不如赖活着，想定一切办法我得活着。所以高俅这阵在想，我怎么回答宋江这个话，他没有正面回答。高俅来了这么几句：宋江啊，我在京城里边的时候就听说你们梁山108将十分了不得呀，上次童贯、童枢密到此征剿梁山，被你们连败两阵，回到东京我还笑他无能，这回我带了10几万人马来到济州攻打梁山，万万没有想到遭如此惨败。由此看来，宋江，你们梁山上这伙的弟兄可以说是文有文韬，武有武料啊！你们用兵如神的，无论是水战还是旱战的，我们官军都抵挡不得。今日一战，使我高俅从心里往外佩服佩服，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哎，这高俅啊，给宋江刷了刷色。高俅这一番话说出来之后，宋江一听，哎呀，太尉，哪里哪里，高太尉您过奖了，我等众位弟兄就在梁山上以此地为生啊，官军到此，我等要是退却就无有生计，充其量我等皆是背水一战，舍死忘生而已。太尉您请来上座，来呀，给太尉和这位文参谋松绑。宋江一说这句话，宋江亲自过来给高俅解绑绳，旁边有大刀关胜给那个文参谋把绳子也给解开了。给两人这一松绑，高俅心里边还在合计，哦，绑绳松开了，真要饶我一死吗？高俅心想，今天真要把我饶了，我可是死里逃生啊，这阵每一句话我都得斟酌再三，此时此刻可以说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说错了一句话不定得罪哪一位，就在这忠义堂上就把我咔吧啦嚓就给咔吧了。所以高俅被松绑上之后不敢往正座上坐，宋江呢那是诚心实意的让高俅，太尉请来上座。哎呀，俗话说虎不离山帅不离位呀，你得是梁山的首领，这个座位我怎么能坐呢？哎，太尉说的哪里话来， 您在东京汴梁城乃是众人之上，天子之下，您统领全国的军兵，这个地方更应该您坐在正位了，请您上座。哦，不不不不不不，高俅心想啊，我到这儿我得知道深浅，我要是胡了八度的一屁股坐在那正座上，这些梁山上这些位首领什么脾气也没有啊，哪位要是生了气提了刀过来再给我一刀怎么办？高俅说什么不在上面坐，宋江只好吩咐把座位拉平，正面坐，把座位拉平了。宋江给高俅和这文焕章指引了一下军师吴用，高俅一看说这位就叫军师吴用，他冲着吴用一抱腕，吴用呢不卑不亢的微笑着冲高俅和文焕章点了点头，然后座位拉平都坐下。高俅一看见吴用，又给吴用刷了两刷子。哦，您是梁山上的军师，军师军师有事先知，看来您这个军师真正是名不虚传呐，可以说用兵如神，排兵不阵，斗隐埋伏，全是行家里手。吴用连连的摇头，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太尉过奖了过奖了。高俅这点冷笑着哈哈坐下了。坐这之后，宋江就跟高俅说了，太尉，刚才我跟您说了，宋江从内心往外本不想背叛朝廷，更不想做不忠不义之人，所以我的梁山忠义堂为高挑的是替天行道的姓黄旗呀，我这个举厅改做忠义堂，为什么冠以忠字，就是说明我宋江以及我宋江手下众位弟兄对皇帝对朝廷并非是叛臣啊。是啊是啊是啊，高俅说我要不来呀，我还搞不清楚，这回我亲自一来，亲眼目睹梁山上众位首领一个个豪气英发，一个个勇冠三军，文武全才，果然都是国家的精英良将啊，你们这批人要不到朝廷中去当官，在梁山上为贼寇，这简直是吓了这些人才了啊。宋江说，太尉，如果您要是回到东京汴梁见了当今圣上，能否为我们众位弟兄美言几句，让皇帝降旨招安呢？高俅说，这个事儿那是太好办了啊，不过宋义士，他管宋江叫宋义士，高俅这是琢磨了半天才琢磨出这么一个称谓，宋义士，那么前两次招安你们为什么没有服从呢？宋江说，太尉，您有所不知啊，第一次招安派来的人不知道是哪位写的这个招安的诏书，这诏书语言生冷，出语伤人呐、啊、我们弟兄听了之后心里边都非常的不舒服，再加上送来的所谓御酒，弟兄们喝起来还赶不上那村酿的土酒，所以大家觉得我们即使被招安到了朝中，朝廷也不会重看我们，再加上我有个浑浊猛愣的兄弟叫李逵，当时把诏书撕碎，所以说第一次招安就没成了。至于说第二次招安，那是在济州的城头上，太尉您当时在场，那次诏书上写的是让我们梁山城108个弟兄一起接到诏书之后到东京汴梁金殿上面君，而剩下梁山上众位楼兵全都遣散回家自谋生路。太尉您想，我等梁山弟兄这么多年在梁山聚集，能形成今天的阵势，全仰仗着手下众位楼兵弟兄，那么光把我们首领招安了，楼兵们跟着不进朝中， 将来的楼兵们回到家中，会不会你们个个都给问罪呀？再说我们作为首领的，把弟兄们撇去，也不合这个义字。所以我们众位弟兄并没有同意这第二次招安。高俅听到这里连连点头，是啊是啊，这第二次招安，我看到那个诏书，我就跟他说过，那个读诏书的那位史官，他叫韩存宝啊，我跟他讲，我说这个诏书就不能这么写嘛，这么写的话人家的宋江肯定不同意。果然他在城上这一念诏书，你们就站起来了，闹翻了，他们给射了一箭，你们这一箭呢就射伤了韩存宝，到现在还在那个济州城里边养伤的。完了之后我跟韩存宝说，我说你看看，不出我所料吧，啊，这高俅啊真会瞎编，他哪有那些话呀，愣编出这么一套词来。说到这儿，高俅跟宋江就说了，哎，宋义士，跟你说句心里话吧，今天我看到众位英雄豪杰齐聚在大堂之上，我心里边十分的兴奋。我高俅想，如果宋义士能够把我高俅放下山去，回转东京汴梁，我要是见了当今圣上，我肯定给你们多美言几句，我一定让当今圣上再降圣旨一道，三次招安来到梁山。这回这次诏书绝不能像前两次那样，你们这几个弟兄是聚集在一起的啊，你们聚集到一起不容易吗？为什么让你们都散开呢？啊，高俅一说这句话，宋江心里边真是心花怒放，连连说多谢太尉。